确定了录音了。然后牧师会有两个礼拜的事假不在，所以在这个空档中间，这个礼拜呢，我不想继续一个新的书卷。等到牧师回来之后，我们会开始看哥罗西书，所以我鼓励你们有机会去看哥罗西书，不是很长的一卷书。所以今天还有我回来的，今天的信息大概一次讲不完，那我会分两次。那我们会讲爱的真谛，爱的真谛是哥林多前书13章很美的一篇。那我请你打开你手中的圣经，还有或者是你读那个程序单，爱的真谛13章1到13节都准备好了哈，我们一起读一次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愿当我们读你宝贵话语的时候，你的伟大的爱就充充满满的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爱来。因为神就是爱，爱神的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要住在他里面。求主你今天借着你不配的仆人要讲传讲这个奥秘的爱的真谛的道理，愿所有讲的人听的人在你的话语中都得着了造就，并且也敬畏你的话而去行，因为行的必然蒙福。我们不只要自己蒙福，也要使那些被我们所爱的人能够蒙福。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记得我几周前就讲上行之诗，讲了133篇，就是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个时候我就有提到那个诗篇呢，为爱下了一个定义，说爱是什么呢？爱是见证，就是说爱应该有果效的见证，所以人家可以看得到的。不是说我们中文说爱在心里口难开这种哦，爱是可以看得到的。那爱呢有行动，不是嘴巴说说而已，要有实际的行动。然后爱是命定，爱是神给你给我的命令， Love is a commandment. 哦，是个命定。那爱有一个应许。Love has a promise. 是个 eternal life. 是个永远的生命。所以爱有 witness. Love has action. Love is a command. Love has a promise. 所以这四个是我们给爱做了一个定义。可是诗篇133篇没有教导我们怎么去爱，所以道理都知道了，我怎么去爱没有告诉我们。可是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3章就告诉我们如何的去爱。哥林多前书13章呢，在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呢、啊，是很美的一篇呢、啊，很美的一篇。以文学的角度来看是很美的一篇，可是这一篇呢也是很严厉的一篇，要求标准很高的一篇，随便讲一句我们都做不到、哦、随便从第四节到第八节随便讲一句你我都做不到，一生一世都没有办法做到，是美的，可是要求标准很高。有一个叫做陶素，英文叫 A.W. Tozer，他曾经说，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很多年，可是你觉得你所信仰的呢，每天的生活很空虚，很空洞，来教会只是个形式，查经只是样子哈，你觉得你很空洞，很空虚，你要陷入这种空虚空洞，最好的方法呢，你就是要常常打开你手中的圣经，读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你要读这篇，因为这一篇呢会把你的心思意念给改变。这一篇是伟大的一篇，所以有的叫爱的诗篇或者是爱的真谛。我们刚刚在领主餐的时候，牧师讲过，哥林多教会是问题最多的教会，可是呢神却给他们最伟大的教导，这其中一篇。可是这一篇次序都很重要啊，因为13章是在11章的后面嘛。11章我们刚刚才读过是主餐，主餐又叫爱宴，是爱的筵席。能够参加爱的筵席的人必须要体会到什么爱嘛，否则你来做什么。然后呢到了第十二章就讲到了属灵的恩赐。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很像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要追求恩赐，会说方言，会讲道，会等等等齁、哦、奥秘的事情都追求这个属灵的恩赐。可是如果没有爱，这些恩赐都没有用。重点是这样子。没有爱，这些恩赐算不得什么。所以13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首先他就开始说了，他说我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如果没有爱，我就成了只是敲敲打打的，只是个声音，有声没有内容的东西。我说方言说话语一点含义都没有，空洞没有内容。爱是内容，其他都是外表的哈。那我如果像先知能够讲到，我还明白很多种奥秘，很多种知识，我还有很全备的信心能够叫我祷告可以把这座山移到那，从这边移到那边，如果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如果呢我能够把所有的都给了穷人、啊、穷人这个原文是点点点、哦、不只是说给穷人，我连有钱人都给，我把所有的周济给所有的人，然后呢我舍了自己为人或者被人把它焚烧，我舍自己被人家烧掉，我如果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啊。如果爱不是你所做的一切的内容，毫无价值，毫无价值。那这一个呢要让我们了解，爱是我们 基督徒一生生活的根基是我们服侍人的动力，这个是这篇信息所要讲的。然后我今天呢只讲前半段，因为我要从几个角度来看，那重点是在第四节到第八节的前面那段话，爱是永不止息这句话。那从这几节呢我们可以看到爱有所谓的消极，就是比较 passive， 就比较 passive 的性质，爱有一些 positive， 比较积极的性质。那爱还有个永一种价值，还有个 result。所以爱的消极性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爱的消极性，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爱不是什么。他说爱是不嫉妒，所以爱不是嫉妒。或者是说爱是不去做什么。爱是不去做嫉妒的事情。所以爱不是什么。爱不是什么。爱是不去做什么。首先呢，爱是不嫉妒。 Love does not envy。 爱是不嫉妒人家有我没有的。嫉妒是这样子嘛，人家有好的房子我没有，人家开高级名车我没有，这是嫉妒。嫉妒人家有的我没有的。可嫉妒很奇妙啊，嫉妒呢往往开始你不会一下子就嫉妒，嫉妒往往开始你会对人家的所拥有的成就会开始很羡慕，羡慕久了你就说嗯，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就这样子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很多东西这样子，羡慕人家羡慕太久了呢，那个酸溜溜的味道就出来，嫉妒就出来了。嫉妒在圣经中，嫉妒造成了很多的悲剧。所以我们读，为什么今天我们主日学，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要读旧约啊？旧约圣经虽然是死人的故事，可是这些死人的故事是提醒我们啊，因为我们这些是活的死人，也会做换出他们这些死的死人的事情也会做。旧约圣经第一个谋杀就是嫉妒嘛，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哥哥该隐呢嫉妒弟弟亚伯献祭，神悦纳他的献祭，神不悦纳，他就把他弟弟咔杀掉嘛。嫉妒造成的谋杀，你像我们现在你只要打开新闻啊，这很多的事情就这样子，谋杀往往都是因为嫉妒嘛，嫉妒造成的谋杀。然后呢，圣经有一个叫约瑟，有没有创世纪？约瑟他的爸爸特别雅各特别爱他，所以他的弟兄就什么嫉妒他啊，这个家伙，啪除掉他，杀他不成就把他卖掉啊。嫉妒会出卖人的，嫉妒不只是谋杀人，嫉妒会出卖人。然后最大一个嫉妒就是犹太人那些祭司啦、长老啦、文士嫉妒谁？嫉妒耶稣基督，因为人家都去跟着他了。人家不来听我们的，哎呀，把他给他处理掉。嫉妒就使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嫉妒是很可怕的事情。真正的爱绝对不会嫉妒，不会嫉妒人家有的，不管是财富、工作等等等，不会是嫉妒别人有的。真正的爱不会说如果我不能得到呢，我也不希望你得到，要死大家一起死，就是这样子啊、哦，要惨大家一起惨，嫉妒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嫉妒，可是真正的爱会说即使我没有得到，我却为你得到的高兴。真正的爱是这样子，为别人所得着的高兴，这个是真正的爱。嫉妒呢在原文中有那个烧腾沸腾的意思， burn to boil， 好像烧火，所以嫉妒会好像在心里这边火烧一样、哦、越烧 越沸腾。可是在如果是希腊人用这个字的时候呢，嫉妒呢是中性的，是不是好也不是坏。当然我们讲嫉妒，我们翻成嫉妒就是不好嘛，对不对？可是原文你可以用到好的，也可以用到不好的。可是保罗很有智慧啊，保罗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知道爱是不嫉妒，他讲一个不呢就代表这个嫉妒是不好的嘛，才说爱不嫉妒嘛，对不对？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翻成嫉妒。可是保罗很有智慧，他在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就是第十三章的前面一节，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信经把最妙的道指示你。我们中文翻成切切的求，就是嫉妒，同原文是同一个字，意思是说什么呢？爱是负面的，是不嫉妒人家有的。可是真正的爱呢，是懂得去追求那个恩赐。那当然我们知道最大的恩赐就是什么？爱了嘛。然后呢，第十三章最后的后面的一节，就是十四章的第一节，又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切慕就是嫉妒，切切的追求就是嫉妒。牧师希望不要把你们搞混了，意思是说呢，你渴慕一个东西，你的态度来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如果嫉妒追求一个爱，这绝对是正确的。我要追求，我心中像火烧一样，我要更加的爱人，这种嫉妒是对的。那我如果看人家有的我不顺眼，那个就是错的。所以爱是不嫉妒。那接着呢，他说爱是什么？不自夸。自夸跟嫉妒呢是一体的两面啊。自夸就是说我夸我有的，别人没有的，你才夸嘛，对不对？如果我是住个，我如果开一部 Camry， 然后呢我去开 Lexus 的人面前，我会不会自夸？我不会嘛，对不对？那我如果开 Camry， 我去一个骑脚踏车的面前，我就自夸嘛。哎，我有 Camry， 是四轮，你是二轮。所以嫉妒跟自夸是颠倒。嫉妒是你没有，人家有；自夸是你比较有，别人没有，你就开始夸口了。自夸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世界上的教导是教导我们夸口。我的儿子多有成就啊，考试100分 SAT 满分啊，比如说这样子啊，哦，进了牙医等等等等等等，又买了一个房子啊，等等等，我们都是这样子嘛啊。那你讲这句话，你会不会在 Bill Gates 面前讲这句话？你算什么嘛，对不对？你不会在 Bill Gates 面前说我什么东西，不会嘛？你不会在那些人面前 Warren Buffett 你不讲都讲不出，你一定讲是讲比你差的人嘛。所以呢，这是自夸。自夸呢是想提高自己，嫉妒呢是想要压低别人。真正的爱不做这个事情，真正的爱不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张狂。爱是不张狂。张狂呢，这个原文是用风箱，我们现在很少用风箱齁、哦、就是 blow 齁、哦、用风箱。自我膨胀的意思。就 puff up, 英文翻成 love is not proud, not puff up。不张狂，自我膨胀。爱不自我膨胀。自我膨胀已经从那个所谓的自夸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齁。自我膨胀的人，张狂的人是骄傲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张狂。真正的爱不自我膨胀，自我膨胀的人只想到他自己，没有想到旁边的人的 感受的。那自这一个呢，张狂呢，保罗特别喜欢用这个字，尤其在哥林多前书，他在前面是怎么说呢？是被翻成自高自大，所以在这边是讲张狂，意思就是自高自大的意思。张狂的人就是自高自大的人。一个张狂的人，自高自大的人，他没有办法体会到别人的感受是怎么样，他只想到自己，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真正的爱不张狂，不以自我为中心，如此的爱你才能够体会到别人的情况。所以希望呢，我们有的时候，刚刚我领主餐的时候，你已经听到牧师讲了反复很多次，我们要看看旁边的人啊、哦，因为张狂的人目中都没有人的，就是自己在膨胀自己嘛。然后在一些场合呢，就说一些可能不得体的话啊、哦，没有办法与哀伤的人同哀伤啊、哦，没有办法。所以说呢，我们要很谨慎，我们有些说的话呢，要看你地点哦，看你旁边的听的人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呢，真正的爱呢，能够体谅别人，体谅别人呢，就不会自己膨胀自己。然后呢，我要先跳过一个地方，就是爱是不喜欢不义。好，先跳过，不喜欢不义。爱呢，绝对不是盲目的，这是第六节。爱绝对不是盲目的，爱是有真理做标准的。因为这边讲不喜欢不义，不义呢，就是英文就是 unrighteousness。unrighteousness 的意思，它的相反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公义。不义的反面就是公义。所以爱是不喜欢那些不公义的事情，因为喜欢不公义、喜欢不义的人呢，就是认为那些不义的事情是好的，所以我就喜欢嘛。认为说谎是好的，也不是说很好，就也无所谓，我就动不动就说谎，类似这个样子。可是喜欢不义呢？要很小心，我们基督徒呢要很慎重，因为呢不义的东西啊，你可能不是说很爱他，很喜欢他，可是你会不知不觉就把自己放在试探的当中，你就不知不觉你就开始被试探，开始被试探。有些事情你明明确确知道是得罪神的，你就不要去做，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的里面。这就是喜欢不义的，这开始就这样子。那喜欢不义呢，有一个神学家说，喜欢不义呢，首先最容易让人家联想到的事情，尤其在人群当中啊，就是闲言闲语，就是 gossip。我们认为说几句话也无所谓啊、哦，说什么无伤大雅，对不对？说说而已，我听说怎么样呢？说几句话无所谓，这个是你陷入试探的开始。所以我做牧师的苦口婆心的奉劝我们弟兄姐妹，一些别人的事情呢，不关你的，有些你不要讲给第三者听哦，你除非是讲给他当面的听。啊，做牧师师母有这个难处，我们都是在神面前尽量求神帮助我们，封口就说，人家跟我们说的事情就是只是他的事情，我们要做个，这是一个辅导的人的先决的要求，你不能 A 跟你说，你去跟 B 说哦，或者跟 C 说，不行。A 跟你说，你就跟 A 说就好了啊、哦。 那希望呢，这个是你我要谨慎的，不仅是做牧师的这样子，我们做弟兄姐妹的也是这样子。不，谣言止于智者嘛，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所以一些的 gossip， 不管它真的假的呢，到你就结束，到你就结束，否则你就陷入了不断的试探的当中。有的时候你就加油添醋，把自己的话也加下去了，就是一个加一个，一个加一个，完全都扭曲了。这个是为什么牧师要先把这段先讲一下，我才能够讲底下的。那喜欢不义呢，往往是我们人主动的选择。我们今天主日学讲了，选择神所喜悦的事情，选择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选择义的事情。爱呢，是不会喜欢选择那些不义的事情。我们刚才讲到，比如说谣言，因为耳朵，你有的时候关不住哈，人家跟你讲，你耳朵关不住，至少你嘴可以关得住嘛，对不对？懂我意思？人家跟你讲，耳朵关不住，至少你嘴可以关得住，这是你的觉得选择。所以喜欢爱是不喜欢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真正的爱了解神的心意，因为真正的爱呢，会以别人的益处为着想。我说的这些对那个人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这就是谣言，就是 gossip， 很简单。所以呢，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并且呢，我们要了解神是有恩待我们的。也许我们不小心会犯了错误，可是如果我们相信圣经说的，我们如果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神是要洗净我的不义呢，是希望让他的爱让我不喜欢那些不义的事情。神洗净你的不义，不是让你就算了哈，神要你的不义拿去，你不会再回去做那些不义的事情，不然你每一天都来洗一次。我们不希望这样子。神洗净我们的不义，是希望我们能够懂得这位爱我们的神是多么希望我们能够懂得什么是爱，因为爱是不喜欢那些不义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要回到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做害羞的事。这句话呢，很多翻译的有难处哈。害羞的事，害羞的事就是失礼的事，就 behave disgracefully 或者 dishonorably 或是 indecently， 就是说当这个做害羞的事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前面第七章的36节说，如果有人以为带他的儿女呢，女儿不合宜，就不适当，女儿也到了出嫁的年龄呢，就让女儿出嫁，意思是这样子，免得她情不自禁等等等。所以害羞的事这一句被翻译者来翻译旧约的时候呢，在生命记把它翻成就是轻贱，说你如果打弟兄打了太多次呢，你就把他轻贱了，就把他看不起了。然后在以西结书呢，有说到是说赤身露体，所以这一个所谓的做害羞的事呢，的意思就是做失礼，就是不合礼仪的事情，不合宜的事情，轻贱的事情，赤身露体的事情，就是这个回事。所以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爱不会要求你被你爱的对方做出那些 不合理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爱。这个标准要求的太高了，在现今的世界实在是标准太崇高。多少人能够处理男女之间这种微密的关系，可真正的爱会做不做爱羞的事情。这个呢，求神来帮助你跟帮助我。那真正的爱呢，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真正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自己的益处呢，这里呢也在翻译上有一个难处，因为原来没有所谓的益处这个事情啊，这句话没有。英文比较清楚，英文说 love is not self-seeking， 就不寻找自己。那益处是因为我们要帮助他了解说不求自己，那什么意思呢？就不求自己的好处嘛，哈。意思是说真正的爱呢不是自我寻找的，就真正的爱不是以我为中心的，我爱呢都是要有回报的嘛，啊，爱他，爱出去一定要回来的，就是寻找到自己嘛，爱绕来绕去最后一定要到我这边的，这才是爱啊。可圣经说不是，真正的爱是舍己的，是没有自我的，真正的爱是如此。真正的爱是不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我说的算，哦，那个不是真正的爱，因为你都以自我为中心。你知道不求自己的益处或者是舍己的爱呢，是跟人的本性是颠倒的，因为人都是自我中心， I, my, me、哦、小孩子就会讲的 It's my、哦、都是自我中心的，爱都是要要求回报的。可是真正的爱不求自己，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最伟大的榜样，因为耶稣基督他愿意降卑自己，倒空自己，离开天上的这个荣耀的宝座，来到这个一塌糊涂的世界，还成为人这个一塌糊涂的身体，还要成为众人的仆人，那些人还离弃他的，还要为出卖他的人洗脚，还要为你我这个不配的罪人被人钉在十字架，他得到什么益处啊？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话呢，他可以从你我身上得到什么益处？可以的话，我们很了不起的，我们可以给神益处，很了不起的。就是因为真正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真正的爱往往是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我的需要的前面。耶稣的爱就是如此，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耶稣才会面临十字架的道路，否则这笔交易是必赔的，耶稣上十字架是损失的，没有收获的。因为这群人愿不愿悔改还是个问号啊！要是我投资，我绝对不会投资在十字架上，这是必赔的生意。可是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完全的赌在十字架上，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爱是不轻易发怒。那轻易发怒呢，也是很困难的，因为 love is not to be provoked。没有 easily 哈，因为轻易发怒呢，给我们一个借口。我们常常说哈，你要生气的数到十，对不对？好，你数十，我们以前跟孩子一样啊，爸爸要生气了 ，I count to ten。那小孩子说不要数太快 ，one two three four ten 哦，这样子要 one two three， 然后数到九了 nine。9.1,9.2, 一直数吧 ,9.999, 一直数嘛，因为你还给他机会嘛齁。我不轻易发怒的咯，我数到十不轻易发怒。可是这个是错误的齁。应该是爱是不发怒。爱是不发怒。 轻易，你怎么定义轻易啊？你的轻易，你十跟我的十不一样啊。我十还有 9.999 的，你可能就是十了。你十可能一数几秒钟就数到，我可能数一个小时。比如，爱是不发怒，因为会发怒、会被激怒的爱呢，就不是爱。为什么保罗一开始说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啊，爱是凡事忍耐啊，凡事忍耐，恒久忍耐，哪里有轻易啊？爱是不发怒，真正的爱不会被人家刺激而发怒，因为我们会被人家刺激发怒，往往都是因为自私的原因，因为对方不合我的意嘛，因为对方不合我的意。那爱呢，是不计算人的恶，爱不把人家对我冒犯我的地方回家电脑打一打，一个 Word document， 今天这个家伙又给我脸色，记起来，免得像牧师现在跟师母进入了老人痴呆，记性不好，我一定要记在本子里，今天哪个弟兄给我脸色，回家记习一下，十年后再翻旧账。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的，真正的爱要把你所受到人的恶忘记，忘记，要忘记。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忘记，可是你不要再提起，你不要把账本天天带在身上，跟人家讨债，你过初一我就过十五，我们中文讲这样子，你今天给我脸色看我就记下来，明天也给你脸色看。因为真正不计算人的恶呢，他知道一个原则，因为神说呢，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什么？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因为你不要有一个账本啊，神那边有账本，他的账本比你我还先进，你不要记录，神会记录。神说伸冤在他嘛，他必报应，何必要由我来做记录呢？好，记录真的是记录，就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记录就不计算人的恶呢，就是等于算账了。算账有的时候怎么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常常把人家得罪我们的事情十年后都还记住，别人对我的好处可能一下子就忘了，一下子忘了。那真的是我们完全是一个你我的选择。我如果选择真正的爱呢，我不再记别人的旧账。那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也不要记自己的功德。就别人对我的不好我不要记得，可是我也不要记得我对人家好，也不要记。你不要记得，因为你记得我曾经对那个人不错，今天他对我不好，我就心里更痛嘛，施恩就不要求回报嘛。所以你那个账本呢，进跟出都不要记，人家亏待你也不要记，你对人家好也忘记，也忘记。那这个是一句话，就是说是英文的，我帮助讲英文的弟兄 Love forgives. Love does not just forgive and forget. Love remembers and still forgives. 就爱呢，真正的爱会饶恕的。真正的爱不是讲说 forgive and forget， 就是说真正的爱不只是饶恕又忘记。因为呢，我们的记忆不能说一下子说忘记就忘记，可真正的爱即使你想起来的时候呢，你仍然去饶恕，这是伟大的爱。 因为否则的话，白痴是最伟大的人嘛，对不对？你打他骂他，他都不会反应嘛，因为他没有记忆嘛。你想想，你我的罪，神都忘记了吗？神怎么可能忘记了？神都记忆的好好的，可神还是饶恕了你跟我嘛。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忘记是很难的事情啊，不是说电脑 delete 就 delete 了啊。有的时候我们人的罪会把那些不好的牢牢记在脑海里，可是你要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即使我的记忆力如此，我的爱胜过我的记忆力。我记忆这个人对我不好，可是我爱说我要饶恕他，如此我就没有计算他的恶，我没有计算他的恶。那这一个呢，是这有八点，是爱不是什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喜欢不义。最后结束呢，我要用讲一个故事，真的故事，一个不求自己益处的这个爱的故事。这故事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个司机有一天就开到了一个坟场，坟场呢有一个住坟场的一个 minister， 可能是传道人，他就是在照顾那个坟场的。然后呢他就跟那个 minister 呢说，啊，来来来，说我的雇主呢因为今天病得太厉害，他不能下车。结果呢这个 minister 就是照顾那个坟墓堆的人呢就跑去，结果看到车子里面坐一个老太太，眼睛都伸下去了，然后她的伤痕可以显示出她多年的痛苦跟忧伤。就这个老太太呢就自我介绍，她说我经常呢送5块钱来到这个坟场呢买一些花给我的死去的丈夫。然后呢我今天为什么来呢，是因为呢医生最近告诉我我大概只有几个礼拜可以活，所以呢我想在死前来亲自来我丈夫的坟墓堆来看看他一次。结果这个 minister 呢就照顾坟场的人就说，哦，你送钱买花我感觉很遗憾哈。其实这个女的就哦就说，你什么意思啊，他的当然意思说不值得送钱买啊，花钱买花。结果呢那个 minister 就说呢，我正巧呢是属于那种探访的一个团体，我们常常去看病人，不论是在医院的是在精神病院的，可这一群病人他们都很喜欢花的，他们每看到花的时候呢他们都可以闻到花香，那花是对他们讲最好的医疗，因为他们是他说 they are living people， 他们还是活着的人。结果呢说完了呢，结果这个女的呢就不太高兴，她就跟那司机指一指，司机就走了，她可能得罪了这个女的啊。就几个月之后呢，这个管理坟场说墓堆的人呢就看到，哦，同一部车又冒出来了，可是他走近的发现呢开车的人居然是那个女的在开车。所以呢他就这女的就跟他说了，当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呢你所对我说的话我非常的厌恶，可是我回到家中我反复的思想，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所以呢从那天开始我经常带着花去医院，当那个病人开心的时候我也开心，可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的，医生都不晓得什么原因我没有病了，可是我知道，他英文是说 I now have
someone else to live for. 因为我现在有一些人，我可以为他们而活。因为他以前在痛苦中，他的先生死了，他是为死人而活嘛，很痛苦。可他今天为了一些病人、陌生人这些人而活，改变他的生命嘛。你这个故事的结果就是说，你今天要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为什么人活过？你有没有把你自己投资在一个不求自己的爱的当中？不论这个人配不配得你爱，这不是问题。爱的真谛从来没有讲对象的，他没有讲对象，这个人值得，那个人从来没讲对象。可见对象一定是不好的人，一定的。因为好的人不需要你去爱他，圣经讲的很清楚嘛，那好的人谁都会去爱的啊，就是不好的人你才要真正伟大的爱去爱他。那这一些，所以你要常常看你周围的人，从你最亲的人开始，不管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孩子，绝对世界上绝对没有一个人配得你去爱的，绝对没有。可是神要我们去爱所有的人，配得你爱很简单，很简单，他配得嘛。所以呢，我希望在我尤其我们现今这个世界啊，是恨多过爱的地方。我每一次，反正我准备圣经的时候，我会听听东西，我会看看网络。美国这个地方，你只要打开媒体，恨远超过爱。这个是一个不配得我们爱的世界，可是耶稣基督却来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中所有的罪人，因为爱的真谛是如此。爱最重要的，你的内心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啊。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在你我呢，我们咬紧牙关，爱不了多久。爱不了多久，你一定失败的。我们只有靠着这个爱的源头来帮助你我，我们才能够生命中活出爱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概两个礼拜不在，感谢主有人来负责讲道，然后等到牧师回来的时候，月底的时候，我们再来结束这个这爱的诗篇。那我们在祷告中，我们也就彼此纪念啊。那这次呢，做个简单报告，因为我向教会请示一下，我也很亏欠，因为从这点呢，我也感觉到像我的大姐对我父亲的爱是，不求艺术的哈。因为我简单的介绍，因为我大姐是没有结过婚，一生都没有结过婚的。那她跟我父母都住在一起。那我父亲实在，他就一直照顾我父母，照顾了二三十年。那实在到一个地步，我父亲没有办法放尿布，没有办法了，就进了养老院。养老院呢，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也劝我大姐不要如此做，可是她每一天一到五都去养老院看我父亲。哦、那她不像你我开个车，她是坐公共汽车，那她去看的时间也有限。他在路上要四个多小时，只看我父亲一个小时，已经一年多了。所以我相信呢，有一些人可以在爱上有极大的付出的。那他跟我二姐必须要回台湾两三个礼拜，所以呢他关照我，我要去取代他们。我大姐是一到五，我二姐是六日，所以我一去就要一到日，所以我大概是每一天呢，他已经详细节告诉我了，礼拜几礼拜哪一天哪一天要洗澡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告诉我。好，那我相信我对我父亲爱的那种关怀远不及我大姐对他的关怀，所以呢，有这个例子啊，有人可以为爱呢走这个很长的路。我们常常劝他说，你年纪也不小了，也将近70岁了，你坐公车转公车去看我父亲，要坐公车赶公车， 有时候打电话给他，路上跑，哎呀 ，miss 那班 bus， 啊，等下一班，等等等哦。那这个，让你我多多看看一些人啊，不要只顾自己，只顾自己啊，别人对我不好啊，你顾遍我能够对别人好一点没有？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呢，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能够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界中，仍然能够读到这么一本这么纯美的一篇的信息，就是爱的真谛的信息，像一个美好的诗篇，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所留下来的，让我们真正的从神是爱那里学到什么是真正的爱。那我们今天看到爱不是什么，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求神你让我们不去做，因为我们是真正的体会到神你爱了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同样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甚至那些你放在我们身边的可能只见过一次面从此不会再见到面的任何的人。愿我们的生命中流出耶稣基督馨香的这种香气，使人看因着我们的行为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天父。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看守你自己的教会，看守教会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是成为爱的出口，而不是成为一个怨恨的地方。求神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因为师母教孩子，牧师就带领你们唱回应的诗歌《爱的真谛》，在第二。我们唱两次，然后再回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啊。我们唱两次再回去，来，我们一起来。